给我们看见说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那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哭泣的夜晚，一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欢呼。所以这条达的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的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这里有果子，很明显这里生命很丰富，很明显的把粮仓打开，全世界就能够得出救济。他的确是生命的主，所以这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是怎样的。所以难怪你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那么如果你讲不清楚，最少有两块地你要讲得清，这是基础，这可以说是整个的基础，然后其他的是从这里推演出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在旧约，在创世纪，有一个人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那么他的一举一动，他的一点一撇，他的一生每一点都是根据什么？根据那个蓝图来雕刻来制作的。所以难怪在很多地方他很像我们主，尤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我讲到这里，我常常想到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的，你知道中国这个字讲的来的时候是个大的十字架，上面挂个很大的人，就是主耶稣，然后还有两个小人，就是两个强盗，你看到吗？一个拯救了，一个灭亡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。所以讲到迦南测不得的丰富，你一定要知道生命多丰富，丰富到一个地步它可以怎么样探出墙外。那么后来果然你看见马拿西就探到墙外去了，那在约瑟那个时候呢，他探出墙外就探到埃及去了。他无论摆在什么地方，你看见吗？他如果今天被卖到埃及，你看见主人可以把所有的都给他，除了他妻子不给他之外。那么还有呢，你看他只要在什么地方，他只要在这个就在囚牢里面，你看他也是管理那些囚奴的。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生命是很丰富的生命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这个就代表整个约瑟的一生，从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弃，一直到得荣耀，然后是生命的主，最后呢他要回来，然后他要与弟兄相认。你看这个不是很明显的？我们知道圣经是用约书亚，是用约瑟来预表，来描述主耶稣的一生，还所以这叫预表嘛，就预先就把那个图画就画出来了，所以这个再稀奇不过了。但是呢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，你如果讲到这个主耶稣的话，你不能只讲那一半，这一半不行，这一半是很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但是还有另外一半。有的时候我们讲爱，我们就不讲权柄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就溺爱儿女，我们没有想到儿女长大了，一面需要爱，但另一面需要权柄。所以如果你不用权柄的话，你让他说我只要可，我只要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个树你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堕落过，你这树就不知道怎么长，不然怎么长，到时候呢长歪了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当然需要什么？需要权柄。所以我还记得我那个儿子现在已经很大了，他现在也成家立业了，但是我记得他小的时候，我常常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你有没有想到啊，你哪一天要离家出走啊？他说我有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见吗？他觉得这个家不行，他一定要离家。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他说我不会过马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家庭，你看见吗，都需要管教。儿女当然不服气，但有一天他知道。所以我还记得我的儿子，我的小儿子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，他永远记得有一次我打他是把他关在厕所里面打，没有别人看见的。他说那一次他永远记得，那一次就是因为他撒了谎。他说他每次想撒谎的时候就相信那一天那一幕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做父母的一面是爱不错，另一面是神代表的权柄。神把你的孩生命放在你的手里，你要看见他长大，你希望他将来长大，将来这样成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一面要有爱，一面要有权柄。所以讲到我们的主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救主，是生命的主。他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方？把我们救到伏在他的王权底下。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且他是君王。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什么样的君王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当你读到犹大的时候讲的预言的时候，那一块地要产生一个人物，那么那个人物是谁呢？那么很清楚的，因为约书亚是承上启下，是承先启后的，那么前面有一个的人物是约瑟，后面有一个人物是大卫。 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也是基督的预表，除了他犯罪之外。所以你看神雕刻大卫在那里美，在不管他大大小小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你看见完全就照着基督的那个样式在那里雕刻安排部署大卫的一生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他自己不懂的那句话，他经过许多苦难，经过许多事，他完全不懂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原来呢，神把他逼到一个情形，从他的口里面说的话能把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把它发表出来。所以稀不稀奇，大卫是在十字架以前一千年，大卫怎么能说你看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我的心像蜡一般的融化。大卫做了什么事？大卫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？不要忘记，大卫不是为他自己活着的，是为着一千年以后有一位主要钉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说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大卫什么时候被人看不起的？说是我是虫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是虫。那个虫在原文是朱红色，圣经的朱红色都是从那个虫来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古时候朱红色这个染料是从这种虫来的。那这种虫特点在哪里？这种特点它就喜欢住在树上。那么住在树上的时候，每次遇到暴风雨的，它就把它的幼卵就保护在它的这个荫下，那么然后呢就拼命地拥抱那个树，结果那个树上的刺呢就刺透了它里面，就把它里面朱红色液体呢就洒出来溅出来了。所以第二天早上你在太阳的光底下看见的是一滩的血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看见幼虫长出幼虫，幼卵长出幼虫来，就把明天就给了它。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十字架的故事吗？大卫凭什么能讲这些事？大卫那个时候最多是用石头打死，大卫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十字架这个刑法。但是一千年前大卫能讲这个话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神要用大卫。你看你们归不离开犹大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要兴起一个王。前面讲的是你只要看看约瑟就很清楚，但是讲到王的形成，讲王的雕刻，讲到王的形成，我们知道说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看见那块地很有用，那块地就是产生这样人物的。你有什么样一块地，你就产生什么样一块人。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看圣经，用一章的时间，一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说大卫他所得的产业是怎么样。我们好不好现在回到刚才那段圣经，就是第十五章。那第十五章呢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里面的产业，我想最清楚的，因为前面从第一节到二十节呢是讲到那个他的界，就是讲到他的边界。那我想呢，如果大家看地图应该就可以了哈。严格说来呢，他的边界很简单，南边的就是最南边的就是埃及小河，西边就是地中海，东边呢就是约旦河，那北边呢就是后来就是便雅悯所在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们边界了。那么这个很清楚的，所以大概这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犹大到底打得了哪些城邑，所以你凭那个城呢你就认得这个地，明白吗？因为很多很多城，那么这个其实说来在所有的支派产业里面只有犹大讲的最详细了，便雅悯讲的不少，那其他的提一下就完了，因为要紧是他所站的那个位置。那么到底哪一件事哪一个城，那么你一定要很丰富的历史才可以啊。好了，那你看有这么多的城，那么很明显的分作四大区域，那么这是圣经自己分的，这不是我们分的，所以你就知道大概你要认识犹大的话是怎么样的呢。比方说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似的下面有多少个城？有29个城。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城市需要值得提到的，一个就是28节，哈萨舒雅别是巴。我们知道，哦，从但是巴 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是在哪个范围里面呢？是在犹大的范围里面。那么在但容易过生活，但如果不是在但容易过生活，但是你到别十八呢，你已经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讲到犹大为什么能胜过弟兄呢？因为你看见他能胜过他的环境，在尤其像那个谁呀、啊，像这个加勒的女儿一样，当他过门的时候，他向父亲要上权跟下权，他父亲就给他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你把我放在南地，放在南地，你一定要上权下权，否则我们怎么生存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不是被环境支配，这些人能够胜过环境。那么原因就是因为有上权，有下权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最南边，所以二十九座城呢，就是南地的二十九座城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南地附近，就南地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你记不记得以实玛利这个跟他的母亲这个出走的时候，你看见他那个母亲就把他放在什么？放在大概罗藤树下很矮的灌木底下，他看着他就要死了。但是结果呢，你看神听见他们的祷告，然后呢以这个夏甲眼睛一亮，就看见那里有水泉。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南地。像以撒也这样，你知道以撒呢，他根本就在以撒就根本就在南地长大的。所以你晓不晓得那个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利伯加呢，不是从巴旦亚兰过来吗？他骑着骆驼，然后经过大马色，然后一路上千里迢迢的从这个加利利海，然后到了死海，然后再往南走，一直到了什么？到了红海，再回过头来到了南地，然后看见什么？看见那个以撒呢？正好在什么？在田间默想，然后他看见以撒，他就有人告诉他，就是这个仆人告诉他说，这就是以撒，他就蒙上脸。那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以撒就娶了利伯加。那所有的故事在哪里呢？是在南地发生的。希望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有一件事大家不要忘记哈，今天教会就像什么？就像利伯加呀，骑着骆驼，骆驼呢是不洁净的，但是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么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你知道，我们今天好像教会走了2000年，不是吗？那么到了有一天，我们要和他在空中相遇。他是从家里面，从宝座到了天空，所以就好像他在田野默想一样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在那里相遇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南地的故事。所以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别十八的。那么别十八呢，是扫罗保罗是什么呢？是亚伯拉罕成熟的那个地方。自从他有了四座的祭坛以后，他献上以撒以后，圣经说他回来就住在别十八。那过去只能做客，现在你要住在别十八。什么时候你能住在别十八，你就知道迦南的好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这是二十九座城，是南地的二十九座城。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块。好了，那么下面呢，下面第35节，不是35节，33节很重要。这个中文呢是误导了。他说在高原有以实陶所拉，这个高原不是高原，在希伯来语文是舍菲拉，施菲拉。那施菲拉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很难翻译的，所以我们普通就把它翻作什么犹大山地的山脚的山脚下，在他脚底下山脚下的什么呢？丘陵地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这是高山，对不对？现在这里有希伯伦，有这个伯利恒啊什么等，都在高山上。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往海边走的话，你就发现它有很多山脚，有很多的丘陵地。那么丘陵地呢，有五个谷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那个情形。那么现在的就是讲施菲拉的情形。所以很明显，你讲到犹太地，第一你要讲到南地，讲到别十八。那第二呢，讲到施菲拉，那我已经讲过了。这个施菲拉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？就是说一面已经不在高山上了，另一面还没有到沿海平原。沿海平原就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。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，他山地的都拿到了，施菲拉他都拿到了，但是沿海平原就不能征服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有铁车，他们是装甲部队，所以拿不下来。那么这是历史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，那么讲到给 犹大的那块地，那么当然就包括什么？包括示非拉。那么他从最北示非拉最北的开始讲起。示非拉，你知道从亚亚伦，然后呢到什么？从亚亚伦谷，然后下来的就是索列谷，然后再下来的呢就是以拉谷，所以一个个慢慢走下来的。所以你现在。